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谢谢大家的祷告啊，让我上个周末在香港可以平安的度过，也可以平安的回来啊。我一回来，好多人都在问我，他说：“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危险啊？”我刚才跟嘉龙开玩笑说，早知道借他的口罩啊，他戴的黑色的口罩啊。如果提摩太团契这帮人去香港有一点问题了啊，全穿黑衣的啊，那感恩的啊，我们不管他穿白衣还是穿黑衣啊，都是神所爱的啊。那么回来的时候呢，在那里几天，我只有一个感觉，说赶快走啊，不想在那个是非之地多逗留啊，因为在那里也看见，虽然我们在山上，我们在聚会。啊，周末我们都在聚会，跟我们没关系，外面的世界怎么样都没关系啊。但我每天晚上我会 check 一下那个 YouTube， 看看那边有什么情况啊，也知道说在周末都有一些零星的啊事情发生啊。但一件事，我请求弟兄姐妹要为香港来祷告啊，知道说在那个地方，不管是白的，不管是黑的啊，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心都很苦，心里面很苦啊！特别在那种状态底下，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观点啊，每一个人站在哪个角度来看那些事情啊，甚至还有很多就是外面的那个媒体啊，在推波助澜啊，让很多人在活在那个地方啊，心里面真是很苦。啊，我回来的时候，我说真的说不好听的话，就是他每个人脸都是那个哀伤的那个脸，啊，很多你看见很多的脸都是那个哀伤，说明他里面很苦啊，说明为他们祷告，啊，我们需要啊清楚知道啊这一帮的人，不管是黑衣还是白衣，都是神所爱的啊，都需要耶稣啊，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啊，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基督徒，在香港的基督徒，我们同样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真认识主，能够越过今天的环境，能够看见我们的主在大水患难的时候，他仍然掌权，他还是我们的主。如果说我们不回到主的面前，远远没有答案。啊，我们在地上，我们为着某一个利益，在地上为了人跟人之间的任何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进入主里面，我们不越过这些难处，看见我们神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没有盼望，任何一件小事都让我们跌倒啊！所以我们求神要保守我们。 OK， 我们先来，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一点在香港的一些的见证跟在那边我们所得到的啊。那么我感谢主啊，这次去香港我觉得说是神奇妙的安排啊。他们每年的聚会都是十月份啊，那今年呢他突然间换成九月份啊。我原来想十月份我们有聚会我们就走不了，跟他们说今年我是看来我没机会了啊。但是奇妙的是他们突然间换成九月份，这一次参加的都是小组长以上的啊，人数不多，都是小组长以上的人，我们在一起聚会啊，所以他们感谢主啊。当他九月份啊安排到九月份给我发信息邀请的时候，哎呦，我跟师母两个人说，我说怎么现在又变成九月份，我很想去啊，但是我已经安排了10月16号到31号是我的年假，我每年跟师母两个差不多10月的下旬我们出去两周去度假，那就是年假安排好了，怎么现在又是9月份，早知道的话我年假放在9月份嘛，那我出去一下就不要整天坐飞机啊。感谢主，我正在忧郁的时候，心里面又很想去，又在忧郁的时候跟师母两个在祷告啊，看看是不是要我们去，结果呢我接到那个航空公司给我的通知啊，说你已经预定好了这个度假的这个几段的行程，其中有一段那个机票被 cancel 了。哎呦，当我在被 cancel 的时候，我就心里面说，哦，感谢主啊，那 cancel 了，那我就九月份就可以去了 啊，所以我们就九月份再去。当然后来我又恢复，十月份还是要走，那是心中我们里面同样一个负担，我跟师母同样一个负担，我在教会，他在家里，然后回家我找他，我说我们十月份还是要走吧，虽然那边 cancel 掉，我们钱都退回来，我说我们还是要走，十月份还是要走。结果我回家的时候，师母碰到我的时候，他说我正想找你讲这件事啊，我们还是十月份还是恢复，所以我们感谢主啊。神兴起一些事情让我可以九月份可以成行，那么在那里可以跟很多从世界各地来的圣徒，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主。那么在中间有几件的事情啊，师母回来一直跟我说，在那里唱歌唱得不停啊，唱歌都是唱到roof要掀开的啊，那个感觉。第二个祷告是不停的，那个祷告跟大水一样不停的不停的啊，太美了啊！每个人心都被带到主的面前，每个人都在主的面前向主呼求，我要遇见你，我要得着你，我要渴慕你，我就在这个地方，我要碰见你啊！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那么每一堂的信息都说到你的心里面去。这是我们在香港实在啊经历到是出人意外，不单单是平安啊，是出人意外的得着，我感谢主啊。那么今天我们回到我们过去所说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啊，那么我们是已经走过了六章了。那么在出埃及记的前面的六章有一件事，我以后做 PowerPoint 的那个小心一点哈，很多经文的时候要按照这个经文来读啊，但是我认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可爱，就把我的经文全部从三章然后一直读到十二章，从三章读到十二章。当你在读的时候，你不读不出东西来啊！读圣经，我们要从三章二十节读到十一章一节，然后读到十二章三十一节、三十三节，他讲一件事情啊。到八章、十一章，他讲一件事情，到了九章、十章是讲另外一件事情啊。所以，可能在做 PowerPoint 的弟兄姐妹不知道里面的愿意，所以整理一下，按顺序读下来，读完就好，是你的啊，不是？啊，对对，周报啊，周报，那是我给错了，还是你做错了？不要紧，哦，下一次我们就知道啊，知道说，多处经文出现的时候，一定有它的意思在里面啊，不是我们可以调整的顺序。那么感谢主，当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以前六章已经讲过了，那么在出埃及记里面啊，它分几个段落啊。前面那个段落是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要看一个人，就是神所预备的器皿摩西啊。在这一个器皿上，我们看要看几个方面，一个方面看这个器皿怎样被神呼召出来，神在他生命当中做了哪一些的事情，以致透过这些的事情我们来认识呼召摩西的那位神，也是今天我们所服侍、我们所敬拜、我们所跟随的这位神。你就看到神在摩西身上他做了哪一些的事情啊，然后我们来认识神。透过这些的事情，从这个旧约我们一定要穿过到新约来。在新约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子民，神同样在我们的身边会兴起许多的事情，同样在我们生命当中会做许多的工作，以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来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错过啊，不是只是读经而读经啊。昨天晚上我们在那个基督生平第一期的弟兄上完课以后跟我说，哎呦，我终于明白读圣经这件的事情啊，就是要观察、要解释、要应用啊，所以那个很重要。当我们在读到圣经里面，我们要细细的读，知道圣经在讲什么，中间有哪一些要点，然后在这些要点里面，我是不是有一些不明白？如果不明白，我们需要查考。如果不明白，在是历史背景不明白，是那些事件不明白，还是他讲的这些意思不明白，我们中间需要去查考啊，需要查考哦。明白之后呢，我们一定要用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啊，不是读完圣经就读了就过了。我们一直苦口婆心的叫弟兄姐妹，我们要灵修，我们要灵修，我们要灵修 灵修除了每天我们要读一定分量的圣经以外，我们要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我们来回忆，我们来思想，或者我说我们可以细一点的，一两节两三节的一个小段落，我们好好的思想。那么在这个中间里面讲的哪一些要点，那么这些要点我们怎么样可以实行，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这是我们每一天读圣经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目标。那么在这里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从第一章到第六章都是在讲这个器皿，神怎么样在摩西生命当中他来带领他虽然他也不完全，虽然我们讲到第四章的时候是讲到什么，神在摩西身上留下一个恩典的记号，当他要回到埃及的时候，神在路上要击打他，结果他太太马上就知道然后拿起一块火石为他孩子行那个隔离，然后说摩西你真是血狼，感谢主。你就会看见摩西这样的一个大的器皿，他在米甸旷野寄居的时候，他第一个儿子他知道为他隔离，然后第二个儿子当他平顺的一粒一屑他的名字一叫出来之后，就是说什么，我的神帮助了我，让我脱离了那个法老的岛，所以他很安逸的在米甸旷野在那里生活，建立家庭，有了孩子，然后在那又有财富。他很安逸的时候呢，中间就出状况了，他的第二个儿子就没有行割礼，而第一个儿子叫格顺他是说寄居，我们是寄居的人，我们是在外邦寄居的人，他就很警醒给我们看见，从他的身上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好多的光景，也看见说圣洁的神当他要呼召他起来的时候，他一定要在他生命当中做这样的工作，在路上他要击杀他，但是他太太知道他马上起来行隔离，这个关就过了。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需要圣洁，我们要求神保守洁净一发现生命里面不对的，我们马上回到主的面前要求神挪去求神挪去。这是我们看见说神在摩西的身上所做的工作。今天我们要进入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七章到十二章。在七章到十二章里面最重要的两件的事情，一件事情就是降十灾，第二件事情就是逾越节的事当然在中间我们上一次讲过，在降十灾的这个过程里面摩西跟亚伦跟法老中间有一些的交涉在这个交涉里面发现法老有许多的诡计我们今天认清诡计，这些代表世界的法老的诡计，今天同样在神的儿女身上还是有这些的诡计让我们常常妥协，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只看地上的事情，常常忘记看天上的事借着这些经文我们要被复兴，我们被调整，我们回到主的面前识破魔鬼的诡计，我们可以继续的前行。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第二件事情，降十灾。我们盼望说把这个降十灾这个事情我们把它整理出来，那么借着这个十灾我们从中间看见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在做这件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做哪一些的工作下一次我们有机会再来思想逾越节，因为到最后那一灾的时候要有逾越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十灾十灾。那么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十灾的内容从第七章开始从第七章开始，从血灾，然后到第八章是青蛙灾，到了第八章后面呢是狮灾，是吧？那个跳蚤是吧？蛤蚤那个蛇灾，然后呢，到了第八章的二十节后面是苍蝇灾第九章进入牲畜那个鼠疫就是。疫病然后死了一大批到了第六个灾是到第九章第八节开始，那里是那个生疮人身上就生疮了。到第七个灾是雹灾，降冰雹的灾 啊，第八个就是那个蝗虫，蝗虫灾啊，那个蝗虫，我们过去读圣经读蝗虫，怎么是蝗虫？还虽然我小的时候长在农村，但是我还没见过蝗灾啊，蝗虫，只有到沃嘎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蝗虫。哦，那个一片呼过来，你的车一开过去，啪啦啪啦啪啦啪啪，那个前面那个玻璃全是又肥又大的啊！我们在这里看不到，我过去在中国我也没看到啊。到了沃嘎，我发现哇，这个不得了啊，这个蝗灾不得了，太厉害了啊！这么感谢主啊，在这里蝗灾之后，它有黑暗之灾，就在击杀长子的这个灾来临之前，它有一个黑暗之灾啊。最后，当然神是借着击杀长子啊，让法老终于屈服下来啊，终于屈服下来。嗯，两接着。那么这十个灾，它里面有它的意思。啊，但是我今天我们盼望说，对于这个十个灾，你要有一个概念啊，知道说这十个灾啊是什么啊，以后要想起来你容易记的哈。我不是说我在教你了，你自己能够把它记下来，你就把它记下来啊。如果你不能记下来，那么你记一些关键的啊，就是雪蛙、奢淫、楚翼灾啊，这前面。是吧？就前面一个，后面也是啊，苍苞、黄黑、长子灾啊，这也是五个，前面五个，后面五个，然后帮助我们记忆，是吧？啊，比如说在那个背圣经目录的时候，我常常要弟兄姐妹要背啊，是吧？你要背的圣经目录，你就可以翻圣经很快，是吧？那么新约容易，旧约背到小先知书是吧？就很不好背。我不知道你们可以不可以记得小先知书？不知道你们举手了啊？你会你就感谢主啊！你不会我们回家。那么我记小先知书，我就用一半普通话，一半福清话来背，你知道吗？因为中间很有意思，何尔莫尔哪，那姓何的人眼睛的莫尔哪，你就这样去背你自己。背下来，你一想起哪一整书在哪里，你一下子你就记得，是吧？就记得啊、我只是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你自己做个参考，帮助我们把它记下来。这十个灾啊，这个十个灾。那么我们不单单是看这个十个灾啊，继续再看这十个灾里面呢，它其实前面九个灾，前面九个灾它有一点点的意思在里面。啊，前面的三个灾，雪灾、蛙灾跟蛇灾啊，如果你去看圣经里面，他在讲的时候，要发生这个灾之前，摩西什么时候去见法老？在哪里见法老？啊，你去整理一下，你就发现说，前面九个灾都有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个灾，他是清晨早晨啊、法老出去啊、那个摩西出去迎接法老。第二个灾，蛙灾的时候呢，他是在某一个地方啊、神叫他你到某个地方你去见法老。第三个灾呢，你发现他是没有发预警的，没有告诉他要啊、要降灾的，就是这个灾难突然间临到。这是第一个灾，第二个灾，第三个灾。如果我们看第七章的时候，那里面看见说什么？对他们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成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也就是在这里道出神在降灾的里面的心意啊，他在降灾的时候，他要让人家认识耶和华。而在这里更让我们看见说，神是绝对超越那个法老。虽然你在辖制的神的子民，但是神一出手，他绝对超过法老，让他知道啊。在这里你看三个灾，一个灾，第二灾，第二灾，第三灾，它的时间地点上有一些的分别。我来看第二、第四、第五、第六，第四、第五、第六， 是不是很像？第四个灾，苍蝇灾的时候，也是清晨啊，神让摩西去见法老。而到厨艺灾的时候呢，他也是在那个某一个地方来遇见法老。第六个灾，穿灾的时候，也是没有预警的，这灾突然间临到。这是你去读的时候，它有一些的特点啊，这是第二组啊。第三组呢，你再看七八九啊，第七灾、第八灾、第九灾，第七灾、第八灾、第九灾，你一看，哎，也是啊，第七灾也是清晨去见法老啊，然后在中间那个第八灾还灾的时候，也是在某处见他，最后那一个黑暗之灾也是突然间临到，没有预警的。啊，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读圣经，你把它整理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九个灾，前面这个九个灾都有相同之处，还有不同的之处。中间就是要显明神的作为，神的作为。第一个是显明神绝对超越法老，第二个是显明神爱他的子民，他叫他们分别出来。第三组啊，他要显明神那个怜悯，他为他们存留的那个恩典啊。如果说啊，这里面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没有了，早就在地上除灭了啊。其实我叫你存留啊，神说叫你存留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就是在这些灾里面，你看见神的心意在里面。神的心意在里面啊，所以我把这个十灾的内容大概你不要紧张，如果没抄到没事，我等一下把它放在大群里面，好吧？那么你在大群里面就可以摘图比较好一点啊，你抄都抄来不及，抄来不及。OK 啊，这是我们讲到那个十灾，我们清楚。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神降十灾的时候，他有心意在里面啊。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都是在这一块啊，这一块他中间有心意里面。当我们刚才读到出埃及记三章二十节的时候，这里面说，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然后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这是从第三章的时候已经神在那里显明，只是他要显明一个神的全能，他完全可以掌管整个的局面。神在那里啊，他掌管。当你在看这十灾的时候呢，这些资料当然是在那个解经资料里面可以找得到。这些每一个灾，它后面有它的意思。神在这里要显明他的全能。那么你再看这个十个灾里面，它后面有它的意思。为什么要行血灾？为什么要蛙灾？为什么不马灾？不牛灾？明白了，为什么不用其他的灾，而是挑选了血灾、蛙灾、蛇灾，还有苍蝇灾，还有牲畜啊那些瘟疫的灾？那里面它有意思，就是埃及人或者法老他们心目当中这些东西，在他心目当中是神，是神啊。那个血啊，那个尼罗河水变成血，是吧？那尼罗河那个水对于埃及人来说，尼罗河它里面是他拜了许多的神在里面，所以神在兴起每一个灾的时候，都是要击破他们心目当中的那些假神。所以神兴起每一个灾，他兴起每一个灾，其实他有心意在里面，就是这些的事情都成为埃及人心中里面的偶像。所以神兴起这十灾里面，就是要打破他们心中的那些假神，借着这一些的十灾的显明，让他们心中那个偶像被打掉。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今天当我们在看十灾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的心意在里面，他要显明他的全能，然后他要释放他的百姓出来。当你读到第七章在这里啊，第七章 第七章这里面说，明日早晨你出去往水边去，然后呢，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希伯来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就说下面那是最最出名的那段话，就是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还是不听。那么神在这里选了一个血灾，在这里要让他们看见说神他有绝对的主权，有绝对的主权。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在十一章跟十二章这里面都让我们看见神的主权显明在当中。他说我在死一样灾殃临到法老跟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里去，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促你们出去。后面他真的是催促他们出去。当基撒长子再出来的时候，他催着他们去赶快走啊，依你们所说的是吧，你们要的东西就拿走嘛。神在降灾的时候要显明出他绝对的主权。你暂时留还是暂时的事情，他的主权要显明在当中。第二件的事情，当你在看神行这些神迹的时候，他的心意里面他要显明出他的爱。一方面他显明他的主权，借着这些的灾要打掉埃及人心中的那些的假神。另外一方面也让以色列民，让埃及人认识这位大神，认识这位神。第二件事情，当显明这些降灾的时候，他第二件事要显明出他的爱。他的爱在第八章里面讲到是，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的百姓所住的歌山地，在那里使那里没有苍蝇。你说苍蝇可以画地界啊，是吧？澳洲最多的嘛是苍蝇啊，但是现在 OK 了。现在我刚来的时候发现那个苍蝇都是到处飞，飞到你嘴巴里面去啊。现在还可以啊，现在我们出去还没有那么多。我去大海文的时候又找到那个感觉，讲话要小心一点，不然它就飞进去。那边一个师母啊，我们讲话嘟嘟，苍蝇在这里，然后找不到了，已经进去了，他从了鼻孔刷就进去了。还有我在想，我说我过去刚来悉尼的时候也这样，现在好了，现在好像没有这么多了，但是那个地方还是，他说不小心就嘟进去了，从鼻孔里面进去。那你看在这里，你看神的工作是什么？他可以画下地界，是吧？苍蝇到我们那个门口不要进来了，画地界啊。我刚才在下面还有一只苍蝇在飞啊，我不知道哪里飞进来的。你看见神爱他的子民，他把他们放在歌山地的时候呢，到处都是苍蝇，这个没有，这个地方没有。你神的主权跟神的爱在中间。到了第十一章是吧，十一章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都不敢向他们咬舌，好叫你们知道，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分别出来。这些灾一降要让那个分别，让他们分别出来。所以给我们看见说，神借的这些实灾他要显明他的大爱，显明他的爱。第三件事情，他耶和华在降这些神迹的时候，你看第九章那里面怎么讲，要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出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果不是他怜悯的话，早就没了。神怜悯把他们分别为圣，神怜悯显明这个大灾的时候，让那个埃及人受苦，神的百姓被他的保守底下。所以在这些，你当我们在看这些的灾难的过程里面，我们透过这些灾难，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在里面他要显明他的大爱，他要显明他的全能，然后他要显明他的怜悯，他的怜悯。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所有的事情你忘记了，这几件事要记得当我们今天再看回 啊，出埃及记的时候，看回那些时代，或者说你都很难记的 ，OK， 你知道，你翻开圣经，你就明白说这些时代摆在我们的面前，他要显明神的主权，啊，神的主权，他绝对有能力释放他的百姓从埃及里面出来，他要显明他的大爱，他要分别神的百姓啊，不让神的百姓跟埃及人啊同流合污，要把他分别出来带出来，而且更显明神的怜悯，要让人家认识耶和华。当这些灾难临到了之后，最后法老要说：“你们赶快走吧，依着你们所要的拿吧，走吧，让他们出去，要见证神的作为。”所以，当我们在看这十灾的时候，这三件事是非常重要啊！你是否透过这些事件看见神的全能？今天这些事情同样还是坐在属神的儿女的身上。我们今天在地上好多的经历，虽然不像那个十灾那样的啊那个灾难领导，我们今天神同样兴起各样的环境啊，各样的环境让万事互相效力，然后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我们被改变，我们像耶稣，是吧？所以在这个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你看得到看不到神的工作，神在他儿女的身上，他同样做这些的事情，让我们看见他的主权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今天在我们的生命深处，是不是还有一点点保留？那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偶像在里面？今天同样神兴起各样的环境，要显明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他要显明，他要败坏我们心里面偷偷啊藏着业的那些的事情啊，常常成为我们的偶像。今天神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兴起来，要显明他的爱，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我们不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那么今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同样兴起许多事情，要显明他的怜悯，若不是他的怜悯，我们在他面前真是站立不住。若不是今天怜悯他存留我们的性命，我们哪一个人可以站在我们的神的面前？没有一个啊。那么今天要使用我们成为他的见证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看回到新约的时候，你会看见啊，当主耶稣啊来到地上的之前，天使就在那里预言，是吧？就在预言啊，说玛利亚她要生一个什么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的意思就从他把他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啊。今天主同样在这里做工作啊，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完全有能力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今天是否来信靠他？来信靠他。今天唱的第二首诗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虽然我唱的不好啊，但是我唱的那个，特别是后面那个，他把两首歌唱在一起，等于副歌，不再有捆绑，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十字架的爱，我们今天没有捆绑了，我们感谢主，是吧？我们真的感谢主。第二件的事情，今天神同样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要做的分别为圣。哦，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我们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太多的事情让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跟他同流合污。刚才我说的，我从香港回来，其实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有很多讲广东话的家庭，虽然不在香港，在澳洲也开始被撕裂了。一家人吃饭不能谈那个事，一谈就出状况。香港就是这个样子啊，现在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啊，不能谈啊，一谈就跟中国过去文革一样的，是吧？好字派坏字派啊，什么派什么派，不能谈的，你站那一派他站那一派，所以大家吃饭是吃饭，不能谈的，一谈就完蛋了，一谈就完蛋了。我们今天属神的人，我们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也被他挤进去了，是吧？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在谈这些事情，哎呦，里面就被他提醒了，要小心小心，我们不小心我们就站边了， 我们不小心一讲到就站到那个边，就站到这一边，然后就开始有纷争了。所以今天神要保守我们，让我们从那中间出来，什么意思？我们今天要跟这个世界分别为圣。不单单讲到这些事情，让我们今天手上所做的，你今天所经营的，今天所面对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让我们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不信主的人他们在做，我们今天是属神的人，我们今天是属神的人。我等一下跟你说一下我这一次去的两个主题在里面，我真是太感动了。一件事，我们要真的要跟与神连结。那么再看到提摩太前书里面是讲到什么？保罗他认识他自己，他认识他自己，他是什么人？他说他是罪人中他是罪魁。后面我用红字的然而，我很喜欢这个然而。他看见他自己是一个罪魁，但是他说然而我们的怜悯，我们的怜悯，神怎么样怜悯他？他怜悯他就是让他因着耶稣基督在他的这个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他是个罪魁，但是神就在他生命当中显明他的恩典显明他的怜悯，让主可以在生命当中做做完以后呢，让后面的人看着他成为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今天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会不会摸到保罗那个脉搏他有的时候着急，他有的时候在那里呼喊，他有的时候他也讲他自己的事情然后他也讲比如说哥林多后书讲到十二章，他讲到他升到那个三层天去了，他都不敢说了，慢慢说着说着把这个秘密暴露出来，是吧？他说他有认识那一个人，后来说着说着就把这个秘密暴露出来。所以我们从他书信里面你可以读到他的脉搏，是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所做的事情。 OK， 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里面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然后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也就是说，今天神还是要兴起一些环境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让我们今天我们来成为他的见证，我们还见证说他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不单单夸胜，我们今天夸胜之后呢，我们要他要借着我们在各处来宣扬，宣扬什么？宣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今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做完以后呢，那我们出去的时候，人是否闻到你的香气？我昨天跟师母两个人去医院里面去探那个徐太本来我星期四就想去探他一直挂念了他，他在医院里面，结果没想到等到我们这边基督生平那个班结束之后，正想去的时候，我说师母你为什么又滴了香水因为他对这个香水过敏你去探他不能够碰香水，师母出门一定要点一个香水。我要走之前我说你身上又喷了香水，完了我不能去探访他，所以就回家去换衣服后来我们回家的时候知道说宣牧师有去了，那我就不去了，我就等星期六。但昨天我去看他的时候呢，真的是我两个人又被主的爱摸到了。他在那种的环境底下，他现在身上的体重只剩下37kg 了医生说你要住医院，因为你的体重太低了，你的营养不够，你要住在医院里面，然后他帮你补一些营养，让你身体可以恢复过来，才继续可以做治疗。如果你不恢复起来，没办法再做了。然后他跟你谈的时候呢，你看着他慢慢谈，那个脸开始笑，开始笑，因为我每天都在看他，他是每天早堂，我上一次鼓励他们说，有没有人愿意把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发在早堂的群里面。好了，后来敲戏他说我祷告主看看有没有负担看看可以不可以做，因为答应了就每天都做，他说有一点难度最后他答应了，他说他做。所以他就把我们的读经的那个进度发在早堂的大群里面 啊，后来呢，他们提意见，他说：“哦，那次都是普通话了，为了神的爱，为了神的都是普通话，可以不可以有广东话的、粤语的？”啊，那乔西他自己就把《方墨甘泉》读出来，啊，每天早上他《方墨甘泉》用广东话的读出来，发在那个大群上面。哎呦，那个徐太怎么说啊？说我每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的事情就是按来听《方墨甘泉》。而他不单单听啊，他躺在病床上，他在听方木甘泉，每一天的方木甘泉，神借着方木甘泉跟他讲话，然后呢他都有回应，连续这几天都有回应。他每天听完之后，他写一篇诗啊，七个字七个字，虽然有的押韵，还他不是写诗的人嘛，是吧？但是很感谢主啊，他用七个字七个字，这个就是每天早上对他所读的这方墨甘泉，神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对神的回应，他把它写出来。每天连续的多少天我都在看，每天早上他就回应方墨甘泉。哎呦，太美了啊！乔西还把他的写的诗歌用那个图配起来，然后每天在发那个群里面的配起来。我说感谢主，有一天这个都是要帮助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当他们在难处里面，当他们在病痛的时候啊，看见他所写的这些的会被激励，或者说你们如果看见他所写的那些诗的话，你不觉得他是躺在病床上病得那么重的一个姐妹？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那么在这些经历里面呢，我们是否成为一个见证？我们感谢主啊。我连续两年参加香港这个聚会啊，我心里面都是得了好多，真的得了好多。我在里面我自己觉得被更新了啊，被更新。我去的第一个晚上，他说：“姚牧师，你也要说两句劝勉啊，是吧？给你三分钟说劝勉。”我还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啊，我来了，我想来这里享受，还要我说劝勉？”那个弟兄跟我开玩笑，他说：“给你夫妻两个人一个房间，你也要付代价哦，因为他们都是分开住的。”然后给我跟师母两个人给你一个小小的房间，一个住底层，一个住上面，一个爬到上面去住，因为只有小小的，香港就小小。他说是照顾我们了，真的是照顾我们。他说你要付一点代价。当我去分享的时候，我说我能够分享什么？我说我当我来到这个聚会里面，我就发现我变成小孩子了，啊，过去好像自己觉得还有一点东西。我说一来到这个聚会里面，我发现跟小孩子一样，啊，真的跟小孩子。我现在才终于明白，我叫春龙弟兄说你起来带事，他都紧张到我原来说你紧张什么？不要紧张，没问题，上去。哎，我去到香港的时候，我心里面才有那种感觉。要真的让我起来带诗歌的时候，我还是紧张啊！让我上去讲那个三分钟的话，我说在这里讲一个小时，我们没什么，是吧？去那里讲三分钟的话，我心里面真的紧张，我很紧张。哎呦，我说我一来这里我就变成小孩子，真的变成小孩子哦！但是感谢主，神还怜悯我，让我可以在这个时候，我可以继续啊受装备，这感谢主。那么他在那里两年，第一年去是跟我们上了一个意向跟使命的课程，所以今天读博训的所有的同学，你第一课一定要读的就是意向跟使命，啊，一定要读的，啊，调整我们里面的眼光方向。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只是看地下；我们太多的时候，你去看唱诗歌也好，啊，你去看人家分享圣经也好，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地上的这个层面，啊，都是求地上的事情。他要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圣经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基督跟教会，我们今天这个教会，我们过去说了，我们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在一起，这个就是教会，没错。没错，向前走一步，要知道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神的荣耀要借着他的身体要彰显出来。今天我们所有蒙恩得救人，我们今天被拣选出来，被建造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今天都是在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份子，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言行直举跟教会发生关系啊！你不要晚上回家两夫妻在那吵架，门关起来没人知道，是吧？我两个人吵架跟谁知道，门关起来了没有人知道你两个人在吵架。但小心，你们两个也是被建造这个，在这个教会里面，你所有所做的事情跟这个身体全部有关系的，不是你自己的，或者一些人我躲在房间里面看色情的东西，你在那里看，跟这个教会都有关系。我们今天是被建造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就要成为这个的见证人。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事情也跟这个有关系，跟主有关系，跟这个身体有关系，是吧？这是我们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眼睛要被它打开的，打开的。当你眼光打开的时候，你看见天上的事情的时候，你再也不一样。这一次我去的那是第二次去，是学习一个教会治理的原则，学一个课程啊，学这个课程就怎么样来治理教会啊。它里面有个课程是实行治理教会的实行啊，这是那个人讲的，就是荧幕界，他上一次过来他很会讲那个实行啊。那么这一次是讲什么？讲教会治理的原则。原则要有，当你有了原则之后，你才开始实行啊，才开始用方法。而说他这里，我去年上了六堂，第一堂高举基督，依靠圣灵；第二堂是讲到根据圣经，照着三章的样式来治理；第三件事是最重要的，是要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的这个教会的治理，不是今天在这里一些经营，我做牧者起来一想想，只要平安无事就好了。是吧？只要这个星期没有什么问题就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忧郁症出两个，这个家庭两个吵架完了，什么事你都做不了，啊，能够不发生这些事最好了就好了。哈利路亚，感谢主，你们可以传福音哦，可以来上课，太好了。No， 今天他要我们所有治理，在教会里面学习治理的，不单单是你做一个小组，在小组里面负责，就是你在家庭里面，你是一家之主，你同样要治理你的家。都要朝着这个方向，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所有的事情要想到耶稣基督的身体，要想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服侍。所以我说，甚至你两个人躲在房间里面吵架，跟那都有关系了哈！你不要以为说我有两个吵架跟你什么关系，我们关起来啊。而你两个也是被建造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我们所有的人今天蒙恩得救的人，今天在白石道教会，你把它换在白石道教会这里面，那么这是一个主的身体，你在主的身体里面有份，你今天同样要活出那个样子。所以他讲到那个治理是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的教会的治理。当然后面他再讲了几堂是充满生命的教会治理啊，有使命的教会治理，然后有前瞻性的教会治理。哦，我觉得太有得着了，太好了啊，太好了。 OK， 那么在这里有一件的事情，今天我们他要把我们的眼睛带到基督，带到教会这一个意象的里面去看的时候，那么今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事情要改变了，要改变了。过去发生在我们的事情上，我们在地上啊，这不是他说了，这是我说了啊。我说我们过去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常常问的是什么？为什么，是吧？不小心就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今天当我们眼睛被打开，我们被调整之后，我们知道说，今天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同样还是说主啊，那就不是为什么了，是吗？加了一个字，加了这个字。过去是为什么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要问的是什么？为了什么？今天一场病临到我身上，过去为什么？为什么我会病？他们都不病，我为什么病？明白吧？我不是说你错了，而是你的反应，你从生命里面你反应出来。而今天当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眼睛要被换到教会这一个意 意象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今天要求神改变我们。我们今天任何一件事情临到的时候，要问为了什么？主，你让我这一个为了什么？要显明你什么的心意，要显明你什么的作为。你要除去我心中里面哪一些的东西？就像这样实在一样，他要除去埃及人心中的那些假神。那么今天这件事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是为了什么？是不是我在我的生命哪一个角落还藏着、还掖着那个东西不肯给你、不肯放过？所以你今天兴起这件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在往后日子里面，我们一同来学习、来追求啊。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再问为什么了，而是问为了什么？神他这件事情他为的是什么？他有什么的心意在里面？啊，我这次遇见一个弟兄啊，他讲的那个见证，我讲不他的见证，但是我只是啊稍微讲一下，他太美了啊。那个弟兄他是负责小组的啊，他每一次去他都是负责小组那个 workshop 啊。这个弟兄呢，他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啊做软件开发的啊。他讲了一件很恐怖的事，然后一件很好的那个见证。恐怖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那个名字我英文讲不出来。他说就是说你，我把姚牧师的录像啊，今天录下来，把这个录像拿下来了，他拿回家了。好了，他把我讲话的表情、语速，所有东西全部，被他收集了，放在他的里面去。他搞了个软件，以后呢，姚牧师不在这里，他让姚牧师讲话。讲他要姚牧师讲的话，明白？就是他拿了你的录像，然后拿下来之后呢 ，OK， 他写好一篇讲章，他要说的让姚牧师来讲，那么我的那个录像就出来了。我是按照他的讲章来讲，啦不啦不啦，啊！余弟兄说，我赶快去见主了，我不再讲了，赶快去见主。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虽然去见主，但是你仍然在讲话。啊，你仍然在讲话，这个是接下来这个科技，我们想到的是太可怕了。以后哪一天啊，你录像哪一段，他回家搞一搞就 OK 了 ，OK， 以后让你天天讲话，讲他要你讲的话，太恐怖了啊！但是这个是另外，他那个公司在做这些，这是高科技的啊。他另外讲了一个见证，很美。他说去年他也因为要这样去要去聚会，然后呢？他公司的他这个开发组的年会刚刚好是安排在香港这个聚会之后的两天，之后第二天之后的第二天，那么他就在想，我要不要来啊？我这个一来的话，我公司那边年会他需要报告，做报告很多东西要报告，那个年会里面他做报告要面对了200多人来报告。都是高科技的，他说我要好好预备，没预备好怎么办？但是他祷告之后，跟弟兄讲了以后，他祷告之后心里面还是平安，说还是要过来，因为他又负责那个 workshop， 他就过来了。然后过来之后我们结束了，我在机场跟他分开，我去台湾，他就飞回美国。然后他说很奇妙一件事发生了，他还没预备好的时候，在飞机上那飞到美国这一段路程里面，他说神把他要做报告的那些事情一件一件事情出来，一件事一件出来。他在飞机上就坐飞机的时候，就把这些所有他要讲的要做报告的全部写出来了。然后他回家只睡两个小时，他会睡两个小时就去公司做报告啊。他说他们告诉他说，你这么多年来做报告，今年做最好，今年讲的最好啊！感谢主，他说感谢主是神给他的啊。第二件事很有意思的是，他说因为他坐飞机啊，然后回去才睡两个小时，所以呢，第二天去公司做报告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啊？他说我一开始要讲话的时候，我带领所有的人祷告，因为他那个还没转过来，还觉得在香港聚会，然后公司年会，他拿起来带领他们一起做祷告。哎呦，感谢主，我们笑了，我的肚子痛。我说，哎呦，神很奇妙，你叫他做祷告，他怕死是吧？但是因为他的脑袋瓜还在聚会，所以起来拿着麦克风，他就开始做祷告了。 啊，这是去年的事。他今年呢更妙，今年因为他要来聚会的那个时间啊，是他公司年会先开始，然后呢结束了，他就直奔香港过来了。那么在这个他的年会里面呢，他说在中间要喝茶的时候，他的老板啊，带他的那个老板是公司的副总裁。啊，带他这个老板就是就跟他聊天，他说：“哎呀，你接下来你要去哪里？”他就告诉啊，要去香港。他就没有告诉说他去香港要参加这个聚会啊。他说：“我去香港啊，要去做帮助人的事情。”然后就跟他讲，就是在那个大会里面要做的事情。他说：“就是我要去要帮助他们啊，去帮助他们。那个”那圣灵工作啊，那个副总裁听了他讲了以后，哇，心里面被感动了。他说：“你做的事太有意义的，我们从明年开始，我们公司的年会啊，按照你的行程来摆，好吧？所以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要去，我们就按照你的行程来摆，不要冲突。”还有他说，我没有讲他那么幽默，那么好听哈。他讲的真是，我吓到，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但他愿意摆上主的时候，摆上给主院的时候，虽然这些环境都在。这些事情都在，他需要做，需要去，是吧？他们去年会不是一般的年会，他告诉我，他说我们去年会里面是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抢那个，我说这个太邪恶了，你们这个做这些事太邪恶了。现在那个高超的那些软件公司现在都在抢夺年轻人，他们开会的时候是在玩的，他是在那开会的时候，他要计划3年、5年、10年，我怎么样把这些年轻人的心掏出来到他的软件里面去啊，让所有的年轻人啊，读中学也好，读小学也好，读大学也好，让他们的心掏出来能够进入他的软件里面，让他的这个软件那个点击率一直飘上去。所以他在那里讲，他说不是教会要得年轻人的心啊，其实那些人也在想着怎么样掏年轻人的心。所以他说你看这个征战多厉害。哎呀，我心里面想，我说这个是小心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弟兄他愿意把自己摆上的时候，你是不是看见说所有这些事情兴起来，他匍匐在主的面前，他也愿意成为神所愿的器皿，那么神就在当中做这些工作。所以我听完以后我觉得太美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在思想这个时灾的时候，我们几件事不要忘记啊！一件事情，神曾经在做，现在还在做啊！虽然我们现在他所兴起的跟那个时灾好像不一样，但是今天兴起环境就是要炼净我们，我们里面是否还有一些假神掖在里面？我们求神拿去。第二件事情，他的主权是否在我们生命当中显明出来？他今天显明了，就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释放出来，让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让我们专心来服侍主，专心来跟从主。第二件事情，要显明他那个大爱，他的爱在里面，让我们跟这个世界分别。好，让我们跟这个世界分别，我们不要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那么要靠着主的爱在里面。第三件事情，他那个怜悯，他兴起这些事情，他要让向我们显明他的怜悯，就像保罗一样，我蒙了怜悯，虽然是个罪魁，但是我蒙了怜悯，是吧？他在他身上所做的，要成为后来人的榜样，要成为见证。我蒙了他的大怜悯，我今天成为他的见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到我们往后日子里面，我们一同往这个方向，我们来奔跑，好吧 ？OK，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也可以啊，在播饼的时候我们来唱啊。你们拿着麦一起唱，麦在不在？
把我的头进我思想，这别说为何不说苦好，主家赐我满天神的羔羊，为要爱舍生命占罪债。
再来，会唱的大声啊！不会唱，慢慢来一个。
放下我的头，寂寞思想，主耶稣为何苦受苦难？无瑕疵无半点，圣体高粱，为了我舍生命尝罪责。恩主已为我撇下所有，奇妙爱我怎能再亲近？我唯有从今后相信接受，先全生命全心归给你。
我再来一遍。
放下我低头，寂寞思想，主耶稣为何苦受苦恨？无瑕疵无半点，神的羔羊，为了我舍生命尝罪责。恩主已为我撇下所有，奇妙爱我怎能再亲近？我唯有从今后相信接受，先全生命全心归给你。
我们再唱一遍啊！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重新再来。
释迦叫我低头，寂寞思想，主耶稣为何苦受苦恨？无瑕疵无半点，神的羔羊，为了我舍生命尝罪责。恩主已为我撇下所有，奇妙爱我怎能再亲近？我唯有从今后相信接受，先全生并全心归给你。
那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我鼓励你已经预备好今天要一同擘饼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向主我们来祷告。我们向他呼求，我们也向他赞美。你愿意开声，你就开声来祷告。请施行继续谈十字架下的低头寂寞。
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为了我们罪，你甘愿死在十字架上。
哦，谢谢主。
你舍弃生命，使我们得到生命。你将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中解救出来，我们今天可以自由地来到你面前。
谢谢主，
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 主，每一次来到你圣餐桌前，主啊，求你的爱再次来激励我们。
阿门，谢谢主。
主啊，愿你的爱能够深深地刻在我们心中。
谢谢
主啊，愿你舍己这个榜样可以成为我们行动的动力。你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顺服父上帝的旨意。主啊，愿这也成为我们每个跟随你的人的榜样。
阿们。
我们也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愿意摆上自己。主啊，被你使用。主啊，今天你再次借着饼向我们显明。
谢谢。
主啊，我们是在你的身体里面合一的。
阿们。
主啊，愿你来保守我们。也愿你的血再次来洗净我们。
阿们。
让上门真的站在你面前是毫无亏欠的。感谢你接受了我们，按着我们的本相。
阿们。
我们真要感谢你这莫大的救恩。主啊，求助你借着每一次的圣餐，你赐福普天下属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成为